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主持人杨谦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，不知你有没有仔细的思想过，神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？从神而来的爱有什么样的特性呢？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啊，江平安牧师会根据大卫的诗来分析讲解神的慈爱与怜悯。诗篇第25:1-7的经文是大卫的祷告，他两次提到神的慈爱。爱是神的本性，爱需要有对象。江平安牧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思想爱的起始，讲解在创世之前神的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也知道，当人犯罪得罪了神，已经不配得到神的爱了，但我们却仍然被神爱着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大卫从这样的爱中，那他看到了什么呢？江牧师认为啊，神的爱是有真理为基础的爱，不是无原则的溺爱。神拣选一个人是为了改变人，使用人。大卫认识到人的本性里面的三心二意，因而他向神祷告，求神赐给他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需要花时间来学习，深刻的领会神的爱，懂得如何维系与神的健康关系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江平安，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诗篇的25篇，我们读1-7的内容。这是大卫的诗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呀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接着刚才这一段大卫的诗篇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慈爱与怜悯。谈到神的慈爱，我们都不陌生，很多人都知道神就是爱。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？却是有很多时候是被大家误解的。因为我们谈到爱的时候，常常会类比到我们自己的爱，人世间的爱，父母对儿女的爱，或者说情人之间的爱。可是圣经谈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是超越我们人间的这一些的爱的，而且从神来的爱也有它特别特别独一的特性在里面。我们今天是用大卫的诗篇来看神的慈爱。诗篇跟其他的文体不同的就是 它是抒发情感的一种文体。很多人说，如果你看诗篇看多了，很自然你就会祷告了。确实如此，因为诗篇里边有很多的内容本身就是祷告，不但是祷告，而且是写下来的祷告，可能是一些祷告的积累，然后变成了文字，也可能是常年以来各种各样的祷告，很自然的成为一种情感的抒发，情感的流露，在神面前真情的一种倾诉。那在大卫的诗篇里边尤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特色。我们可以说大卫是一个爱祷告的人。今天基督徒里边也有很多是爱祷告的人，而爱祷告不是仅仅在神面前求这求那，要各样的好处，各样的利益。这些人的祷告往往关切的都是自己能得到什么，他们是一群要好处的人。然而从圣经的诗篇里面，从大卫的祷告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爱祷告并非是仅仅如此。当然大卫也需要从神来的帮助，他需要有神给他力量，给他引导，有神对他有保护，但是他的祷告是出于一种对神自己的爱慕，而这种爱慕呢，是因着他越来越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，也越来越多的对神有更清楚更真实的认识。所以真正的会祷告是从不断的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基础来的。我们看今天大卫的这个诗篇，特别是后面这两节，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第七节也是一样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。这里大卫两次提到神的慈爱，求你纪念你的慈爱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，也就是说不要忘记你的慈爱。爱是神的本性，或者我们换一个词，用一般的神学表达，我们说这是属性。什么是属性呢？属性就是不会改变的，也不会失去的一种特性。对神来说，爱是他的属性，或者我们可以说爱就是神的本性，因为圣经也宣告说神就是爱。可能提到神的爱，有一个发展出来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说神就是爱，代表说神爱我们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特别是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所救的，他是爱我们。但是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，在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，连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被造之前，神就是爱，那他爱什么呢？很有意思的问题，是不是？神就是爱，爱要有对象啊，他要去爱一个他能去爱、愿意去爱、值得去爱的对象啊。那在创造世界之前，他的爱的对象是什么？实际上，正确的答案是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独一的、唯一的神，但是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在创造世界之前，神的三个位格就已经存在了。这三个位格之间就是彼此的相爱的一个整体。上帝是 由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三个位格构成，而圣父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灵，圣父爱圣灵，圣灵也爱圣父，圣子爱圣灵，圣子也爱圣父，这样一种爱的关系，而且不是两者之间的互相相爱，而是三者间的一种完整的爱，在上帝本身就已经是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体现了。而且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爱。而这种爱的延展，就是当他创造了万事万物之后，就成为神对属他的被造物的一种爱。他的爱，我们中文翻成慈爱，就是一种不改变的爱，一种无条件的爱，一种存到永远的爱。所以大卫在提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，这个所常有的就是他是一直不改变的。然而我们提到神就是爱，他本身三个位格之间的相爱是彼此相配的，这是一种彼此间的尊重，而且彼此间的享受的一种爱。可是发展到爱的延展，就是神对属于他的被造物的一种爱，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这些被造的是不是配如此的爱呢？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相爱是相配的，因为他们是一样的，他们有一样的尊荣，他们有一样的圣洁，他们有一样的最好的品格，所以彼此相爱是完全相配的。但是到了我们这儿以后，我们对神的爱来说，我们是不配的。因为从人被造之后，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失去了我们当初被造的那个形象，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样的一种荣美圣洁，人开始堕落了，人开始已经跟神所造的原本的要求也好，原本的品质也好，不一样了。所以神仍然爱我们，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，然而我们却已经是不配来承受这样的爱了。所以圣经里边出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叫做怜悯。这个怜悯就强调我们不配承受这样的爱。大卫说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。在第七节的时候出现另外一个词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怜悯、恩惠都是强调我们这些接受爱的人是不配的，而神爱我们是出于怜悯。怜悯就是他在高，我们在低，他在完全，而我们已经有缺失。而恩惠这个词呢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赐予，好像类似是一种礼物。我们被爱，不是因为我们善良，不是因为我们优秀，而是出于神的怜悯。当然圣经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启示，这是出于神的拣选，就是神选中了我们，他爱我们。他为什么选中我们？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并不比别人优秀，我们并不比别人善良，我们并不比别人圣洁，而这些是神的形象。我们同样缺失了 神原本造我们的形象，但是神拣选我们。大卫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自己自幼便有罪愆，便有过犯，从生下来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他知道自己并不够被爱的条件，所以他在这里他求的是神的怜悯。换句话说，求你可怜可怜我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我是不洁的人，求你赐下你的恩惠。好像是一位君王赐下一个恩惠，让他的百姓可以被高升一点。神啊，你赐下怜悯，你赐下恩惠，这是一个知道被神爱的人应有的一种反应。我们被神爱不是因为我们配，我们被神爱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这是神的怜悯和恩惠。在大卫的这个诗篇里边，我们看到另外一点，神的爱是有真理的爱。一个蒙爱的人要知道，被爱同时也是被寄予期望的。神拣选一个人，为的是要来改变这个人，同时也使用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在诗篇里边，在新约的罗马书里边都提到，人的罪的时候呢，就说人呢是一同变为无用。什么叫变为无用呢？不是说这个人在世界上无用，而是这个人不能被神用了。此时一个被拣选的人要走一条正路。在诗篇23篇里面，大卫的祷告说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正路。被拣选的人是有期望的，这个期望是来自于神的，神要他走正路。所以大卫在25篇第4节他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这里提到道，提到路，就是你该走一条怎么样的正路。而走这条路呢，大卫要的是求神指示，求神教训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一个人走正路，他会把他的话赐给他，他会指示他，他会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。而神对人的这些教导被称之为真理，因为这些是不变的。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会改变，像神的本性一样不改变。你看大卫他在第五节祷告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大卫说，你救我，救我就是把我从现今的一个境况中救出来，改变我，把我从现在的一个泥潭里边拉出来，把我从现在的一个网罗中释放出来。而神要做的是以真理来引导，来教训。因此我们看到神的爱它不是一种无原则的溺爱。很多人以为说神爱我就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老爷爷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说啊，很好很好，哎呀，我总是爱你。从大卫的诗篇，从圣经的一贯启示，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有真理为基础的一种爱，也唯有这样的爱才是真爱。上帝的引导是出于真理，不是随潮流而变的世界上的道理。而对真理的明了需要爱的关系的维系。所以大卫说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这里你好像看到一幅图像，大卫在神面前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神的引导。怎么引导？用他的真理来引导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 我们也需要学习花一些时间来等候神，等候神向着我的心的开启。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来读圣经吧，神的话都在圣经上，没错，但是圣经的字句要成为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真理，成为神对我所说的话，是需要我们跟神之间一种健康关系的维系的。在诗篇25篇第一节，大卫就说，耶和华呀，我的心仰望你。他的等候是用心来等候的，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多变的人来说，对我们这些常常三心二意的人来说，我们的心需要被神自己先来改变。在箴言里边也说，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这是箴言4:23。而大卫的祷告呢，所在意的也就是心，他说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祷告是从心的深处发出来的，我的心专注在耶和华我的神面前，我仰望他的拯救，他来改变我，我仰望他的赦免，他除去我里边的恶，我仰望他奇妙的作为，可以在我一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指教我，不断的纠正我。所以大卫在意的就是心的更新。我们从大卫一生的经历里边看到，无论他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也好，在经历众叛亲离的时候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犯了罪在被管教的时候也好，他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心。诗篇51篇是大卫著名的诗篇，是他犯罪之后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我们注意他的祷告是这样说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他在意的是里面有一颗清洁的心，有一个正直的灵。他知道我的心需要仰望你。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祷告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，愿神在我的心里面开始工作，而不仅仅是来纠正，来约束我外面的一些行为而已。并且我们今天看的诗篇25篇的第二节第三节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祷告的榜样的。他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他强调，凡是依靠神的人就不行奸诈，换句话说，不表里不一。一个等候神的人就不会羞愧，不会至终成为笑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面子，但是他若是起奸诈的话，最后也会颜面尽失。有些人一生想要竭力保全自己的一种形象，但是最后可能也会本性暴露无遗。即便有的人一生深藏若虚，最后依旧会羞愧不已。但是大卫说，依靠神不行奸诈的人，在神面前敞开自己，承认我自己的过犯，承认我自己的败坏，承认我自己的软弱，同时求神来拯救、改变、更新、洁净， 这样的人会一生经历到神同在的美好，并且永远不会羞愧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永远慈爱的神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恩惠会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重什么。我们常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意识到这一位神他是慈爱的神？你是不是意识到来到这一位慈爱的神的面前，我是不配的，但是因着他有怜悯，因着他有恩惠，所以我可以放胆的来，因为在他面前我会被改变，在他面前我会被指教，他要指教我走正路，他要洗净我的罪，使我不再羞愧，他要让我胜过各样的试探，使我向我的仇敌夸胜。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，我们来仰望他，我们来等候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位永不改变、满有慈爱、满有怜悯的神。尤其是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如同孩子那样来到我们亲爱的父亲面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虽然知道我们不配，虽然知道我们依旧软弱败坏，但是我们依靠你的怜悯恩典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，也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被你引导，被你保守，也被你管理，更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被你来使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的罪孽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讲点，我要默想你的话语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律例中去了，不忘记你的话，求你使我明白你心，我就思想你的启示，求你看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，我的心全向你律例永远专心，我常却慕你的讲典，终日不住地